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单一理书第九章。那么上一次呢，因为我们说到就是关于犹大国是先被巴比伦帝国灭亡，我们也说到巴比伦帝国它是在两河流域。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图地图啊，你看这个右边这里有两条河，我特别拿黑笔把它画黑了啊，一条河两河，这两个河上面我也把它画起来，一个叫伯纳河，一个叫底格里斯河，这两个河中间的地方就叫两河流域，那里有一个小的巴比伦这个字，那么那个原来那是一个城，一个 city， 巴比伦帝国就是从那里开始发展起来的。以后呢，他就往西边发展，你看这里就有个巴比伦帝国，很大一个帝国了，这一片土地都是他的。然后他再把犹大国也灭亡了，我画了一个犹大国，看了吧，那是在地中海的东面。好了，那么这一个就是跟我们讲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过了以后，就是上面有一个叫做马代帝国，看到吧，哎，马代就把巴比伦灭了，灭了以后又来了一个波斯，波斯呢是在左边的下面，波斯啊，这个是这个波斯还没有发展起来，以后波斯发展起来就要把马代也灭亡了。那么波斯过了以后就是希腊帝国希腊，然后我们就看见希腊帝国它就发展到上次我们讲了往地中海发展了，地中海，地中海的下面有一个埃及，看到吧，以后希腊它就把埃及这边要统一过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先看一看，我们上次因为没有给大家地图，既然给大家看见这个图了，你就有个印象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区域的问题它的发展。那么今天我们还要回到第九章，我们在讲到七十个七以前，我们今天要把单一里的祷告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现在我们现在读一点圣经这个圣经呢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读九章单一理书第九章第一节开始读，读到十四节好不好我们请 Ruby 姊妹读。
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失约守约失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 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轻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以色列人为什么神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把这个国家就是犹大国把它灭亡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在律法摩西律法上对他们说的话。他们不但没有听从，神也要先知来对他们说话，他们也不听从先知的话，所以这个国家就灭亡，神就让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里，就把他灭亡了。那么灭亡以后，上一次我们就说到时间是多久要灭亡，70年。所以现在但以理看见耶利米书上写的70年就要满了，所以他就到神的面前去承认他们的罪，承认他们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不听先知的话，神是公义的。但是他又说到神是有怜悯的，第九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对不对？怜悯饶恕人，那你犯了罪应该怎么办呢？要认罪吧。所以但以理在这里就有一个认罪的祷告，认罪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旧约重要，新约一样的重要。所以我们记得在新约里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有一句话，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原则是不变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当以色列人犯了罪，他们如果向神认罪，肯听先知的话，这些灾祸就不会临到他们。这些灾祸为什么临到他们？因为他们不听话。所以但以理在这里他就向神认罪了。好，这是前面一段，就是第九章他的认罪，要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19节都是他认罪的，这么多篇幅都说到认罪。当他向神认罪以后，向神认罪以后，那么你看第20节，他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人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他认罪恳求。21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而来，就来了一个天使，加百列就来了。这是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认罪祷告，加百列就来了。那么这个加百列的来，这一次在对但以理书但以理来讲，这是第二次的来，因为第一次还来过，那就是第8章，请我们读读第8章。15节到17节，第8章，但以理书第8章15节到17节，
或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迦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
好，神在巴山也派了迦百列来向但以理显现。那么这里特别有一个声音说啊，迦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因为但以理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到底代表什么他不清楚，那么只有神把这个异象给他打开启示，然后他才清楚。所以让谁来告诉他呢？迦百列来了。所以第八章迦百列已经来过，所以第九章这里说，他说前面看见的这个迦百列现在又来了。那么我们要看看迦百列这个人，这个天使，这个迦百列这三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属于神的人，属于神的人，属神的人，迦百列这个意思就是属神的人。那请我们再读一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啊，请我们读十一节开始，要读到二十节，十一节到二十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一节到二十节。好，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先知能力，行在主的面前，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迦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
啊，这是我们读到新约啊，迦百列也来对施洗约翰的父亲给他讲，就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最后就告诉他，我是来报好信息，你看到吗？十九节，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迦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所以读圣经的人都认识迦百列这个天使是专门报好信息的啊，专门报好信息的。因此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他是来报好信息，第八章也报好信息。什么好信息？就是但以理要追求明白的，到底以色列人今后的情况怎么样他不明白，到底这个异象是怎么样，他就来把这个异象解开给他看， 把以色列人今后要遇见的事情告诉他，这个就叫好信息。如果不告诉他，这个但以理一直就弄不清楚啊，啊，一头雾水，到底我看见这个意象什么意思啊，弄不清楚。啊，所以这就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你要追求认识神，要知道神的真理，你必须有一个心，这个心就是在神的面前要认自己的罪。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有罪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如果你真正有心要在神面前追求，你一定要认识你自己是有罪的，而且要认罪。当你真心的向神认罪，你看答应你的认罪是包括禁食啊，等等我们还要来说啊，刻苦己心，他这样做了以后，神就愿意把神的旨意，把神的真理，把以色列人的前途告诉他，向他打开啊。因此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一样，假如你有心，你要追求明白神的真理，那你就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说，你要承认你自己是有罪的，他是认罪的。神所说的话，圣经里的要求，你没有做到的，那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要刻苦己心啊，等等，下面我们就要说要认罪。然后真正你在神面前肯认自己的罪了，神就要做工了。对于但以理来说，神就差遣加百列去了，报好消息给他。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神就会借着圣灵，因为今天新约啊，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会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旨意啊，这个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好。请我们先读第一章，17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好，那么这里就有一点，那就是说神就会这里说哦，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就能够把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是什么灵呢？就是圣灵，就让圣灵在你里面给你亮光，给你启示，很多你过去没有看见的，神就让你能够看见，很多你对神没有认识的，就借着圣灵让你能够认识。这是我们今天新约，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一个，你有没有心要来追求；第二个，当你有心要追求，你一定看见我自己是不够的，我还是有罪的，这样我在神面前就认我的罪，然后神就会差遣圣灵来给我们启示。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所以圣灵一启示的时候，你的眼睛就睁开了，你的灵 就打开了，我们人的灵就打开了，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新约和旧约的原则是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追求的时候，神不是在旧约马上把加百列派到我们面前来啊，那不是这个原则。那是今天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会给我们光照和启示。好，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章二十一节，我们从第二十一节要请我们读到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
我们先读到这里。这里就说到加百列的人来了，而且是二十一节是奉命迅速飞来，神要他来他就马上来。当他来了以后，是约在献晚祭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一个规定的，早晚献祭的，就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答应你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对不对？神就这样智慧和启示的灵就能够到我们的身上，那是新约啊。新约我们不要去求加百列，神啊你赶快派加百列来，不用，因为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啊，圣灵就可以让我们开启我们。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他读一段圣经实在不懂的时候啊，实在不懂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谦卑祷告，当他谦卑祷告以后，神为了解释这一个圣经，圣灵会用另外的圣经给他光照，把其他的圣经就给他启示，让他想到其他的圣经，其实其他的圣经就是来解释这个圣经。我们读经啊，是要以经解经，不是用人的智慧解经，也不是哪个传道人讲的神学道理来解经，我们读经一定是以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这一节圣经我们绝对不能以一处的圣经来解释这个圣经，那是有问题的。我们一定是要圣灵的启示，用很多处的圣经来解释一处的圣经啊，这就对了。比方我们要弄清楚加百列啊，以后我们还有一个米迦勒这两个先知。加百列这个先知的在但以理书出来的时候，到底他是来报什么信息，好信息还是不好的信息啊？哎，那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说他是报好消息的啊，他是报好消息。所以这就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解释，那个不行啊。那么现在说到这里呢，就要说到二十三节了，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从他一起出恳求的时候，他不是祷告恳求吗？他要明白啊，他认罪，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那就神给他发出了命令了，就让加百列来告诉你。为什么？ 因你大蒙眷爱。为什么他大蒙眷爱？因为他知道神借着摩西律法上所说的那些话他们都违反了，他自己也没有做好，以色列人也犯罪了，所以他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所以这样他就明白神是公义的，他又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愿意赦免人饶恕人，所以他到神面前去祷告，因为他愿意遵循神的旨意，愿意明白神的旨意，愿意认罪，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是大蒙眷爱的。下面二十三节的后面就说，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好，下面就是以下的事情和意象要告诉他。二十四节就开始讲了，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本国之民当然就是包括以色列人，在当时就是指的犹太人啊，因为我们上次说过以色列国已经分成白国和南国了，白国已经灭亡了，在被亚述灭亡，现在是南国，就是犹大国，现在是被巴比伦国灭亡了。为你本国和你的圣城，这个圣城当然是指耶路撒冷啊，为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七十个七读在原文那个七，七十个七那个最后一个七，它是说的是七十周 weeks 啊，星期。但是读圣经的我们都知道，它不是只做七十个星期，七十个周，七十周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七十个七年啊，从七十个七年，从历史上可以证实，后面我们还可以讲到。还有下面就说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业，引进永义。现在我们要解释这一段圣经了，这里说到三个，一个叫止住罪过，还有一个叫除尽罪恶，第三个叫赎尽罪业。那么我们要看看止住罪过，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罪过，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有的地方是用了翻译成过犯，过犯，这个罪过和过犯就是指着一个人犯罪的那个行为来讲，行为，你有这个行为，你犯了罪，你有这个行为，这是你主观的，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你犯了罪。所以罪过或者叫做过犯是指着一个人主观的行为来讲，犯罪的行为来讲。除尽罪恶，这个罪恶这个字就是包括是整个的罪都在里面，你罪的行为也在里面啊。我们知道人犯罪有罪的行为，除了人有罪的行为以外，下面还有一个叫做罪业，赎尽罪业。那么罪业是什么意思？罪业是人犯了罪以后在神的面前的一种情况，人犯罪以后在神面前的一种情形叫做罪业啊。等等我们要来读圣经来把它弄清楚，人在神面前的一种情况叫做罪业，这个罪业是要赎尽的，那也就是说这是客观存在的，我犯一个罪那叫过犯，那就是有罪的行为，是我主观犯了罪，但是这个罪一犯了以后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情况，就我就有一个罪业了，这个罪业是客观的，要神来赦免我，要来赎尽我的罪，也就是说 要有人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罪业是要赎尽的，那是要神来赦免的。这是在旧约说到罪要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的行为，主观的行为犯了罪；第二个方面，我犯了罪以后，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有罪业了，这个罪业是需要神来赦免我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诗篇的32篇。第五节，诗篇32篇的第五节。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好了，这里是说到，我向你陈明我的罪，罪就是包括所有的罪啊，包括罪所有的内容，就是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那就是我犯罪的这个行为，那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啊，赦免我的罪恶。那么在这里呢，他是用的罪恶，也就是说罪业了，神赦免我们的罪业。这是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过犯，一个是赦免，一个是我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啊。这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它有两个方面啊，就说到我们这个人犯罪以两个方面，罪是包括罪恶，是包括整个的心。那么过犯呢，是我个人犯的，我个人犯了以后，在神面前我就有罪业了，那么这个罪业是要神来赦免我的，要赦免我的。所以你看看这里就说，我要承认我的过犯，神就赦免你的罪业，它是两个方面。好，那么在我们新约来讲，新约对罪的这个概念，在罗马书给我们的概念，就是整个的罗马书这个罪这个字是有两个，一个就是单数的罪，就叫 sin, S-I-N, sin, 另外一个就是多数的罪 sins, 就是 S-I-N 加一个 S。 那么旧约的和新约的这个不同，新约就讲到我们的罪，是不是一个叫做单数的罪，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总的罪来讲，我这个人犯的所有的罪。单数的罪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罪性，我这个人有罪性，所以用单数的罪来表示我是有罪性的。那么多数的罪是代表我罪的行为，我有很多罪，我犯了很多的罪。所以在新约里面就特别是指出来，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有罪的行为，我还有一个罪的性情。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是用了一个字叫做在我里面还住的有罪。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7章。14节，请我们读到第20节，罗马书第7章14节读到20节。
我们 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你看这里说的一个罪，他用的是单数的，这个罪啊是住在我里头的罪。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里头都住了一个罪，他就住在你的里头。这个住在你里面这个罪，它起一个什么作用呢？那就是说，我想做好，我是基督徒，我有神的生命，圣灵指教我想做好，但是我做不好。为什么做不好？因为我这个人是卖给罪了。所以你看这个罪啊，住在我里面那个罪，它是一个主人啊，它是主人，我是卖给他了。我卖给他了，我就是他的奴仆了，对不对？我是他的奴仆，所以我不犯罪还不行，因为他要管我，他总是要使我犯罪，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发了脾气了，在家里两夫妻吵架发了脾气了，总是觉得有点后悔，哎，下次我要克服自己了，不要发脾气了啊。可是你能够克制自己吗？世界问题来了，你又发脾气了。那就是说，这里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为什么缘故？你里头有一个罪嘛，它就在你的里面啊。这个罪叫做单数的罪。所以圣经里讲我们是卖给罪了，罪是我的主人了。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是由不得我。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对于新约对于罪的概念，一个就是说我里头有个罪住在里面，我们把它叫做罪性，英文把它翻译成 sinful nature， 我的罪的性情，我就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来改好，不是说我立个志我要改好我就改好，不行的。那么我怎么能够不受我里面那个罪的影响呢？那只有一个路，那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啊，就是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我们请读吧。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好，这里提到有两个律，我们有两个律，一个律叫做生命和圣灵的律，第二个律叫做罪和死的律。现在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律。弟兄姊妹，我们学物理学要告诉我们，地心吸力是不是一个律啊？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学地心吸力是个律啊，万有引力也是一个律。律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改变的。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牛顿他是发现了地心吸力，当你拿了一个苹果，你把手一松，这苹果一定往地下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地心吸力。地心吸力是个律，它是永远不改变的。什么东西你没有一个力和它，没有一个力量和它反对抵抗它，它总要往地下去的啊。因此这个叫做一个律。 那今天在我们里面也有个律，叫做罪和死的律，就是总是要我去犯罪，犯罪以后一定带来死亡，不是带来生命，一定带来死亡，这个律是不能改变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律可以和它对抗，那就是生命和什么圣灵的律，那就是生命，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你里面有神的生命进来了，那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四六节说，信子的人又怎么样，永生。你有神的生命吗？你有神的生命，你就有神的性情了啊。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里面就有神的性情了，那就是神生命的性情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都有了。所以当你有了神的性情以后，你就会里面受责备了，你就会里面受责备，你就觉得里面不平安，这一句话我不能讲，这个脾气我不能发，为什么？因为我里面不平安。因为我在这里来说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是一个基督徒，有一次他是在香港，有一次他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就是他的妻子的哥哥因为生病住在他家里，就方便一点住在他家里。那么有一天这个弟兄晚上他要出去聚会，他就告诉他妻子的哥哥，他说我今天晚上要出去聚会，要回来晚一点，请你啊不要把外面的铁门从里面给我拴住，因为香港的这个家庭啊都是两个门，外面是铁闸门，里面是木头门，铁闸门呢它也有钥匙可以开，但是铁闸门还有一个横的横档，把它拉进去以后随着它就开不开了，然后钥匙是把那个钥匙开开，但是这个横档它拉不开，因为铁闸门呢它是 一根一根的，又比较小，手又伸不进去，对不对？他就说你不要从里面给我删了，今天晚上我回来晚一点。可是到了那一天他聚完会回来，一去拿钥匙一开门，他就在里面给他拴起来了。拴起来怎么办呢？他就打电话，因为他们家里这个电话是在厅里面，他的哥哥呢是睡在里面那个房间里关了门睡，而且他耳朵不好，电话怎么打来他都听不见，这个门也开不开了。所以这个弟兄呢就跑到这个楼下坐在那个外面花园里面，他就说他就想了，那么今天我就惨了。他的妻子呢，他的妻子因为生病也住医院了，所以家里就是这个哥哥，就没有人能够给他开门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就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在很生气了。你看嘛，跟你讲了不要关门，平常跟你讲没有跟你讲你还不关门，现在跟你讲了我要回来玩，你还专门要把门关了，那我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他就很埋怨他的那个哥哥了。正在他埋怨的时候啊，撒旦回来帮忙，就来帮助他，就说你看你这个哥哥到你这里来，你对他是非常的好，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今天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是有心要来对着干，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思想就来了，这个思想一来了，他就在那里想了，好了，他说我今天就忍耐在这里坐一晚上，到明天早晨啊，我趁着我的妻子还在住医院，那我就请你搬回家去，把你赶走。他就在这里想了，可是在正在这个想的时候，感谢神，圣灵就做工了，好像里面就在问他，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啊，有个生命圣灵的律，就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哦，他就想到我还没有祷告啊，主啊我现在向你祷告，你看我这个哥哥实在没有道理，我跟他讲好了不要删门，他偏偏要删，所以今天我是很有理由的，他是绝对没有理由， 对不对？错在他，不错不在我。神啊，你要为我伸冤，明天呢，我要把他赶走。里面马上就问他，你平常不是说你还很属灵吗？你还劝别人说要饶恕人70个7次吗？啊，怎么今天一次你都不饶恕了？你看，这就叫生命圣灵的律就做工了。这一做工的结果，他就认罪了。这个弟兄就认罪了，他说：“主啊，我错了。”他才一次，我都不能饶恕他，我还要别人，我还拿圣经去劝教导别的弟兄姊妹，嗨，你们要饶恕人70个7次。在这个时候，感谢神，圣灵一做工以后，他一认罪了，他就给主说了，他说：“主啊，我明天我回去进去以后，我绝对不会把他赶走了，我对他一定要笑容对他啊。但是今天呢、啊，我在这里坐一夜啊，很冷啊，我就求你一件事情，你不要让我感冒啊。”他就给求神这件事情，他一悔改一认罪，圣灵就做工了，圣灵就不要他在这里坐一晚上。那怎么办呢、啊？好，就忽然来了一个看根的，就是他们那个区，有人晚上守根的，就看到这个里坐了一个人，这么晚了、啊、你怎么坐在这里做什么？来问他，就是你在做什么？他说我不是做什么，我就住在旁这个楼上哪一楼。他说我今天回不去了，因为我那个哥哥把门里面闩起来。他说你是这层楼吗？他说是。他说你看我开门开给你看。他就拿钥匙，把这个楼从楼层，他是好多楼要坐电梯了，门开了，又到他楼上，而且他那个伸手进去把里头木头门开开，还有一个灯在那个旁边了，一开厅里灯也亮了。他说你看里头门我开不开了。他说他耳朵不好，他说我帮你。这个看根呢就找了一个很长的竹竿把这个门顶开，就说你拼命喊拼命打，好，这下把他哥哥打醒。他哥哥就出来一看啊，怎么搞的？他就跟他讲了，哎呀，他说我忘记了，对不起你啊，我把你拴在外面。哎，他说没什么没什么没事。你说这个叫做什么？生命圣灵的律就胜过了什么罪和什么死的灵。感谢主。好，这一个也就是说到在新约和旧约不同啊，所以旧约为什么要把它分成过犯罪业，就是这是旧约，因为圣灵没有住在但以理的身上，旧约的人没有圣灵住在他的身上，新约是有圣灵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是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但以理这一个人，他是在旧约里面他是一个先知，他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的罪，也为以色列人罪向神认罪，并且要明白圣经里面神对以色列人今后应该怎么样处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遭遇到什么事情，他有这个心。所以因为他有一个心，而且他的情形在神的面前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形，所以神就差遣加百列来了，把这些事情告诉他。那么这里就说到了这个第九章，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这里就说到了70个7了。所以23节，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现在就要告诉他了。第24节，那就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这里说到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业，引进永义，那就是说要把罪这件事情都要停止了，要使以色列人从罪里面出来，然后引进永义， 义就是神的义，就是要以色列人中间都要充满了义，义的行为，一切要以神的公义来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那么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会把他们的罪恶停止了，来得到神，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那就是只有一个时候，就是七十个期完了。七十个期完了以后，主耶稣就降临了。主耶稣降临在地上，就要出现千年国度，对不对？千年国度里面，那就是满了神的公义了。以色列人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要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不过他们是做老百姓。所以这里是说引进永义啊，那就是说最后彰显神的义的时候是在主耶稣降临，就是七十个期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么并且要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至圣者是指的主耶稣，所有的意象和预言都要封住，一直要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前面有一个马拉基书，马拉基书这个先知到主耶稣的降生就有400年的时间，不再有任何一个先知出来，所以就把这些都封住了，封住了，一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就是到主耶稣降生才开始了，神的儿子来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不是讲的有七十个期吗？七十个期要分成三个阶段或者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七个期，那就是七个七年，就是49年。这是上一次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讲义，如果你上次没有来，你就等等问问我弟兄要这个讲义好了。第二部分就是70年的计算，这是第二个部分。对不起，我们现在要说第四。第二就是下面有一个最后的第一页的第二，神为以色列人和耶路撒冷定了70个7年，看到吧？底下有一个第一，70个7要分为三个阶段，看到吧？第一个阶段是7个7年，就是49年。第二个阶段是62个7，就是434年。这两个时间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说的时候是连在一起说。那你看，我们看但以理书第9章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对不对？这里就两个了，第一个叫七个期，第二个叫62个期。但是七个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一直到有受膏君，受膏君我们就说到主耶稣，对不对？降生。所以这个时间要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那么这个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尼希米记。就是历代志后面有个尼希米记的 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五节，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
这里就是重新建造，建造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啊。因为尼希米他现在这个时代，你看第二章是说，第一，亚大薛西王20年，这是波斯王的时代，巴比伦王过了，马代王过了，现在是波斯王来了。而且在他的20年的时候，亚大薛西王，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听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撤回，城被焚烧啊，那就是说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撤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听见了以后他就很伤心，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又去求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就说希望他能够派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他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重新建造就从这里开始，用了多少年？那是749年。刚刚我们讲不是第一个阶段吗？啊，你看但以理书25节，从除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那就是除令就要开始算7个7年了，对不对？除令要重新建造，就有7个7年，7749年。把这个城建造好了以后，啊，又要数62个7年，连续到62个7年。那么这最后的连续62个7年，那是就要按照这个圣经但以理书的第9章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属灵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那么建造完了以后，就26节，过了62个期，就是又过了434年，对不对？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就是说主耶稣钉十字架，受膏君被剪除了。所以这里就要有7个期49年，再加上434年，434年一过了，那主耶稣就钉十字架，就被剪除了啊。这一段就是让他能明白，让他能明白，但你知道这个7个期和62个期。所以26节是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主耶稣在地上是一无所有，他钉在十字架上，衣服都分完了，对吧？他是一无所有。后面就说 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个是指着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有一个罗马太子叫提多，他就带兵把整个耶路撒冷城都毁灭了。你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他的门徒说，你看这个殿宇是何等的大，主耶稣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怎么样在石头上，就是主后七十年必有一个王，他要把这个城圣所都毁灭了。所以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这里就讲了一个一直到底。而且我们注意这个非常重要，叫做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我们看看前面有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一共是六十九个七，对不对？还有一个七要到什么时候才出现？要一直到底，对不对？一直到底，按照主耶稣说的，就是到了末期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讲到末期，请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十四节到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城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
好，那我们来看主耶稣说的这两处的圣经，这两节圣经，那我们再来读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二十六节，好，最后一句话，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他是说的一直到底，主耶稣是说到了末期，对不对？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地极，然后怎么样，末期才来到。主耶稣讲到末期来到的时候，这是十四节讲的，十五节马上主耶稣就说了，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对不对？那么毁坏可憎的是谁？那就是我们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啊，请我们现在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要从二十七节读到就把这一节把它读完好了，二十七节读完。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好，你看主耶稣就引用了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这里说到一期之内还有一期之半，那意思说最后那个七年要分成两半，对不对？一个是前三年半叫一期之内，一个是一期之半，就是后三年半，对吧？而且说到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所以主耶稣说的那个末期就是但以理说的那个七年，对不对？主耶稣专门提出来那行毁坏可憎的要来。但以理书是说如飞而来，主耶稣说他要站在圣地，对吧？圣地就是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好，所以这两处圣经的对照，我们就知道七十个七有六十九个七是已经前面已经过了，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就完了。然后主耶稣钉完十字架以后，到最后一个期，主耶稣就把它叫做末期了，对不对？叫做末期了。所以这个末期是最后一个期啊，最后一个期。好，那么最后一个期又要分成两部分，一个叫一期之内， 就是前三年半，一个叫一期之半，就是后三年半，那是最后了。那么这就是单以理书给我们分的这个次序，就是这么一个次序，和路加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对照来看了，好不好？好，至于这个最后这个七年，前三年半要发生什么事情，后三年半要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要在下次讲了，好不好？要跟弟兄姊妹下次讲。那今天我们要知道七十个七年是前面七个七跟后面的六十二个七是连在一起的，最后一个七就是要一直到底，到了什么时候，主耶稣说那是末期，因为什么都讲到，那行毁坏可真的要来啊。好了，那就是最后一个七。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说到这两个七，两个三年半，就是最后一个期，前三年半要发生什么事情，后三年半要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就要慢慢来查考圣经了，好吧？那么现在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我没有说清楚，有没有问题？好了，为什么 week 是七年？那么英文是把它翻译成 week， 在西伯来文也是 week 啊。那么为什么我们把它翻成七年？那么就从这里来看了，就从除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对不对？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不是尼希米记那里最后啊？那么那个建造就用了7749年，历史上就可以查出来了。好不好？那不是七个 week， 49个 week 就完了，好不好？啊，而且到受膏者主耶稣钉十字架，也不是用 week 来算，都是用 year 来算，好不好？嗯，啊，好，那个王弟兄是不是没有就到这里？啊。那么我们请刘弟兄祷告吧。这个戴弟兄说，请你今天祷告。有。